他来自台湾，上个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台湾正声电台工作。80年代初，他又进军影视圈，一共拍摄了38部影视作品，而大部分都是以反派角色出演。代表作包括红遍海峡两岸的《一剪梅》等，和他搭档配戏的如寇世勋、李烈、林心如、金城武、林志颖等一众大牌明星。90年代在两岸尚未通航的条件下，赴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拍摄，数九寒天，就着大葱拌豆腐，喝着高粱酒，和内地民众打成一片，也深深地爱上了这块热土。之后他又赴香港新艺城电影公司为最佳拍档光头卖家用山东话配音，也为香港电影《肥猫流浪记》主演郑则仕配音。2000年后，他携妻子移民美国，后老来得女，从此远离娱乐圈的纷扰，过上了田园诗般的生活。2006年，他来到了 AM 1300电台做主持兼业务工作，与洛杉矶华人听众分享他跨越半个世纪演艺生涯的精彩人生，更是乐在其中。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有请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享誉海峡两岸的老戏骨，来自台湾的表演艺术家，和我们一起追梦。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一五味杂谈的特别节目。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追梦的是，
太重磅了，
太重磅了，我们应该吉祥一起起立向他致敬。
对，
我们热烈欢迎
田
平
春。
田大哥，欢迎田大哥，欢迎欢迎。哇，
感谢伟明跟吉祥给我这个机会啊，让我在这儿跟朋友们能够聊一聊我过去的事情。人说年纪大了就剩两个亿，
没两个亿，田大哥，
一个失忆，一个回忆啊。
是没错，其实呢，红遍海峡两岸的老戏骨田平春，很多人非常喜欢，因为那过去在年轻的时候拍了一大把子戏，是吧？
对。
但是呢，没想到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而且在我们 AM 1300的中文广播电台当中听到他的声音。其实啊，每天的本台的整点新闻
啊，对
对，
再给我们大家学一段。
现在播报整点新闻。
哎呦，哇，一下就回到这个全部都是新闻专业，太富有磁性了，
对，
太好，
穿透力特别强。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从台湾长大的？
我在台湾长大，我是眷村的孩子。我们那个村子非常有名，叫44东村。我们村子最早出名的一个人，那个人在两岸还没有开放的时候，他就直接进了国内了。
哦，是谁？
8000里路云和月。林峰。
哦，林峰了，哎呦，
林大哥
不得了，
那是我们44南村的。
哦，
听说现在在泰国养老。那另外我们东村还出了一个人，
有，也是明星，
也是明星，叫李立群，
这不得了，红遍两岸三地。
没有，李立群，我给他取个外号，小裙子嘛。
叫小裙子，
小裙子，裙子，
从小是喜欢穿裙子，不是？
李立群，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村子里面，几乎是我们都差不多吧，就是林峰比我们大一点，那么其他的我跟李立群我们俩差不多啊，就是在同一个时期长大的。慢慢的长大了以后，无巧不巧的，通通进了这一行。
真的是，对啊。
一开始我根本没进这个演艺圈，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台北有一个正声广播公司，是个电台，正声广播公司。我还记得他的台呼是，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台北一台820千赫。
哇，不得了，这是
那个是什么时候？
那个是我当兵刚退伍的时候，70年代。那个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们公司有个同事叫乔文，乔哥，
乔大哥，
乔哥就如果听到那个新联华的配音的话，
对，
有时候还会听到他的声音。
是，
乔哥那个时候是导播， 那时候台湾来的朋友都知道，那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节目部经理李宝干，宝二爷。
哦，
哎，那个时候的电台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那个年代，
那所以你要进电台的话，对不起，电梯坐到七楼，然后八楼是播音室啊什么的，一堆所有的。那你要上八楼，你必须要经过安全警卫，你才能上八楼。
哦，
哎，是这样。
先检查一下，
先检查一下，
随便进去就
哎，怕你有没有带一些违禁品呐、啊，什么保险？不是。
但是田先生，我想请教、你是在正声电台是做主持人吗？
做播音，
播音，
播音啊，播音。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对不起啊，扫地、擦桌子、倒茶，
哦， okay、
从那
先打杂。
所以田大哥也当过小弟，是不是？
当然，哎，那时候年轻啊
啊。
那完了以后，慢慢的，他就开始让你试播，比如说老主持人带着你，
嗯
啊，你就慢慢的在里面偶尔一句话半句话的就这么开始。
但田大哥还记得当时主持什么类型的节目吗？
我那个时候就主持了一个综艺性的节目，访问歌手，
哦，
访问歌星。那个时候，台湾有一个歌林唱片公司，歌林唱片，
听过听过。
歌林唱片就在他的公司就在我们电台的隔壁，没有多远。
是
啊，那个时候歌手里面有萧丽珠，番茄姑娘，
比较早期的，
这个
早期的。另外还有一个现在也在洛杉矶的邹娟娟，那时候开以及棒啊什么的。
哦，
我了解，
他
开
心
我就知道了。
哎，然后很多很多歌手，那个时候我们就访问的，哎，后来慢慢就带出来了，带出来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录音是不一样的，跟现在是完全不同。我们那个时候录音是隔着两层玻璃，我们在里面录，然后外面专门有录音师。
哦，对，那还是磁带那个时候。
哎，磁带的时候，记得我那个录音师呢，有个外号叫金耳朵。你稍微有点问题，他立刻听得出来。
哎，所以说我们这我像我跟伟明哥这种纯东北人去的话，可能就没办法。
哦，不，非常好，那跟赵本山一样。那个时候我就另外我们还有几个同事啊，对，在这个台北的中央广播电台
啊，
那有时候我们跟他开玩笑，那有时候我们一块工作啊，配音呐、啊，那熬得比较晚，第二天他们接早班要去报新闻报台呼，
是，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啊，那完了以后我们就跟他开玩笑，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有一次真报错了，
啊，真报错了，
真报错了，
哎呦。
哎，这里是中央人民
哎，
那个时候还有警备总部，
是
啊、哎，立刻约你去谈话。
怎么报错了？是不是匪谍渗透进来了？
是，没错，
没有，
对，
哎，比较。
所以说，从小在台湾的眷村长大，那么之后呢，他们眷村当中有相当多的这种名人都一起，比方说走上演艺圈、走上影视圈之类的哈。那么之后呢，田先生田平春他什么机缘巧合又开始从事了影艺这个行当？
哦，
对，我们这些。问题的话，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再请田平春先生给您一一道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追梦的是德艺双馨的老戏骨，
不敢。
田平春，
不敢当。
那么在继续追梦之前啊，给大家先放一首脍炙人口的《鸽子》，我们大家静静欣赏。
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却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
哇，这首歌吉祥怎么样？
太好听了，
易剪梅小哥演唱的。哎，很多人知道啊，这个电视剧其实在中国大陆热播相当长的时间，到现在为止还有好多的他的影迷们。
对，
我们大家非常熟知的电视剧哈，我们知道的主演那寇世勋，
哎，
寇世勋、
寇世勋、
沈海荣，
对，没错，
唐湘麟，
哎
啊，这些
查了半天，田先生，您感情演的是反派角色呀？
您才知道，
从这。这部电影视剧里就开始演反派吗？
不是，我的第一部戏的反派戏，那个待会儿我再说一下。
好好好，
易剪梅呢，到后头已经没办法改邪归正了。
哦，
虽然这个剧我参加了演出，但是我不太喜欢他的名字
啊。哦，为什么？
易剪梅嘛，易剪就梅，对吧？其实严格讲起来，反派戏第一部戏那个时候，那个跟我一块演的那个女主角也在洛杉矶。
哦，
张立敏，
是
啊、哦，张立敏，那个时候制作人是周游，周游现在应该是90多岁了，
哇，
好有
老太太90多了，
还健在，
对，还健在。那完了以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前面排了太多的小生。不管是什么什么，那个时候江成文呐、啊，什么关勇啊、金涛啊，什么这个乱七八糟。
嗯、
严格讲起来，我跟寇子是差不多的年代。
寇世勋
啊、寇世勋，我们差不多年代。然后我们后面的一批就是少年十五、二十、十一个军教片的出来的，就是张晨光他们那一批。
哦、
嗯，
就是他们那一批。那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前面那么多小生，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排到？那8年才能熬一部男主角？那得。熬到什么时候？
对呀、啊。
那后来那个时候，周游呢就这个找我，他说有一个角色，非常适合你，
是，
但是你考虑一下、
哦、
啊，演不演？我就考虑了。张立敏呢演个戏班的花旦，
嗯，
那我演他大师兄。
哦、
但是是个心怀叵测的大师兄、哦、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我说前头那么多人，我得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
对、
哦、我说那好，我接了。
哎、
从一接了这部戏演了这个大师兄以后，
嗯哼，
就再也没办法改邪归正，
就走上了这个坏人之路、哎、对不对，
走上了不归路、
嗯、
那那个时候很多的所谓这个影迷啊，不像现在什么粉丝啊，又是粉条的什么一大堆、
哎、
那有很多就是那个时候信啊，他们都写信，
是
写信。那个时候男女主角那个信是一麻袋一麻袋往公司里头扛啊，
哎呦，
那是不得了。那完了以后，那我就一直没有
啊。
那后来有一天好不容易接到一封信，哎呀，我可乐了，
高兴坏了，
哎呀，高兴坏了。
哦，
把拿那封信，我说我接到信了啊，才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死人纸钱。
哎呦，恨你，
恨我，
太坏了，
我找不得
这些观众入戏了，说你看这个坏人，田先生，我是讲。想说你是因何去从一个正声非常就是应该讲很有前途的这个广播公司的主持人的工作，
嗯，
就转移到什么阴差阳错跑到影视圈去了？
刚才我在前面那一段，我不是提到我的录音师金耳朵吗？
是，
对，
小杨，
嗯
啊，他姓杨。完了以后呢，他就一看中国电视公司招人，
嗯，
他就偷偷的帮我报名了。
哇，
嗯
啊，报名以后大概不知道是2个礼拜还是3个礼拜以后考试。
是，
那我们俩都把这事忘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
啊、他帮你报了，
那小杨帮我报了名，他也忘了。
嗯，
等到他想起来，你老大，你得去考试。我说考什么试？他说我帮你报了个名。我说你什么东西？你帮我报什么东西？嗯、一看中国电视公司招人。
哦，
哎、我说那我也得下了节目才能去啊。
对，
等我下了节目去到那边的时候，已经是快5点了，已经大概是最后把倒数第一个还第二个考试，怎么办呢？已经来了嘛。
对，
那这样吧，给你篇稿子，你念一下。
是。
那念稿子对我来讲，那不打在手背上，那我在那边，我在正声广播公司，那我这噼里啪啦念完了以后，过了2个礼拜来封信，你录取了，
哇
哦，
这看来，
嗯，
田大哥，这个不光是金耳朵，这个杨大哥，啊、还有是金眼睛，这、啊、可以发现田大哥适合往这个演艺方向发展，往屏幕方向发展，
但是他没看出来我这个坏人，
是吧？
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进了这个。中国电视公司，进了中国电视公司以后，那个时候受训非常的严谨，8个月的时间
哦，
受训上课上8个月，包括上戏剧概论啊，所有的东西啊，然后当然是包括表演啊什么，通通在里面。
那田大哥，我有个问题，那时候给钱吗？就是你进到这个中国电视公司，还
交钱，
还有交钱？
哎，你交钱
哦？
什么给钱？
哦，对，
8个月的课上完了以后，从龙套开始跑起
哦。
哎，我记得很清楚，
第一个角色。
哎，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角色就是说，穿着一套唐装
，
哎，下面穿着自个儿的皮鞋，连鞋都不给你、啊，
对，
哎，
拍不到下面。
记得那时候在中央电影公司出外景，那时候有个街道的戏，出外景完了以后，我就听到旁边的人讲，哎呀，你看看这些人啊，都是无名英雄，
无名
说我们
哦，
哎，就反正那时候龙套
、
就跟所谓现在很多北影的北漂。
啊，对对，什么横店那种横店的群众演员，
哎，就很多这种。那时候我就心里面想，好小子刘彪，你啊，无名英雄是吧？
是，
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名字。
哎呦，暗下决心，
没错。
就这样。然后再加上周游，我刚刚讲了，给了我一个反派的机会，那从此就没办法改邪归正。没办法改邪归正以后，但是你听过没有？那个时候我们中视一共有三个棚，
是
啊，一棚、二棚、七棚。我在一棚录影的时候，另外两个棚停下来等我。
哦哦，为什么？
因为反派就我一个，
这还炙手可热，对不对？
他没有那个坏人，他演不了。
对，熟悉田大哥的人知道，但是不熟悉田大哥外形的人，其实我们在现场给大家描绘一下。从过去我查一下资料，年轻的时候田先生呢，长得就是比较是横眉瞪眼的那样一个人。
因为田大哥是山东人嘛，身高一米，田大哥一米八多
，对。但是呢，我个人感觉，我的评价是越老呢越慈眉善目了，真的像所谓的改邪归正。但是田先生，我觉得他田平春他选的角色是对的。你看，想当年你所遇到的寇世勋、张晨光，
寇世勋跟我差不多，张晨光比我晚，前面太多人了。那台湾的老一辈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金涛、关勇、刘长明、江长文，哇，这一堆人，
是是是。所以说你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星光灿烂，
你想脱颖而出也不容易。
真的是台湾，你们在经济腾飞的那一段时间，其实也产生了大量的这种文艺作品，确确实实是这样。
平常讲，那个时候平常讲，我们就是不同工同酬。我们所有的演出，因为我们都是中国电视公司的基本演员，
是
我们演出不是领现金，是领绿单子。给你一张单子，然后你拿张单子到楼上的银行去领钱去。
是
啊，那个时候所有的演出，一个公务员大概也就是三四千块钱。我们演出一集就4000块，
哇！
然后我们是排一天录一天，所以一个月可以录到将近30集，
那等于三十多万呢，等于是
一个月就可以赚到差不多8到10万。
哎呦，是
怪不得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票荒唐的人，一票什么荒唐的人，包括我们什么美工组的组长啊，我们导播组的什么组长啊，什么这些人。那我们第一天那个排戏嘛，那排戏呢就没什么事了，排完就各自回家了。
对，
第二天录影，那你第一集录完了以后，那你要给人家时间，就我们在棚里面，你要给人家时间拆景搭景啊。
对对对，
你要拆搭景啊，拆搭景至少3个小时。
哇
啊，这3个小时怎么办呢？
是
就到中国电视公司后面有一条路叫济南路，济南路上有家舞厅叫华侨舞厅，
跳舞
就去华侨舞厅跳个3个钟头的舞，然后回来以后继续露营。
哎，没错，听说田先生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自己只身奔赴长春电影制片厂去拍摄。这是一个什么故事？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再慢慢的采访我们的田大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追梦的是著名演员田平春。
哎，不敢当，真不敢当。
是，哎，田大哥，我想请教一下，说当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据说当时是2岸3通还没有实现嘛？那你只身就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
啊？对对对，是这样子。他是1992年
哦，
1992年那个时候我是全台湾第二部进去拍的合拍的电影，
就跟中国大陆一起合拍，
跟长影厂。那个时候拿指标只有4大厂。
哇
啊！上影、长影、北影
，
还有一个俄影，
对，
峨眉
电
影制片厂，
四川的，
那就是说整个4大厂。那我进去跟这个长影厂合作，我前头一部戏呢是叫《李师师》，是跟西影厂合作的，
是
跟西安电影制片厂合作的。那我就进去跟长春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的那个名字叫《黄土地外的天空》。
但是当时有带很多台湾的那些演员或者明星过去吗？
我那个时候请的女主角2个，一个是我们金鸡百花奖的得主《庐山恋》的女主角是谁？
庐山就在嘴边，
张瑜。
哎，
对，我是那个年代的人嘛。
对，还有一个香港的李美贤。然后呢，男主角我就带着扣子。我就带着扣子。
哦，寇世勋是你把他带到的？哦哟，
他们都是我带进去的。92年那个时候，
感谢田大哥，对不对？
包括那刘德凯，刘德凯那个时候进去什么拍什么停车站借问干什么，那是我帮他引的路。李立群还有那个田教授的28个保姆，什么乱七八糟那个，这全部都是我引的路。
这个田教授28保姆，我就印象有印象，
有印象了。
对，
当时那个长春是天寒地。地动
啊！长春天寒地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军大衣，我就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带着手闷子
啊，手闷子，
对不对？一个大拇哥，然后另外4个套在一块儿，哎，完了以后。 我们是从这个秋天进去拍到冬天，拍完冬天拍到春天，
哦，
一路这么拍下来，然后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呢，你晓得这个山上那个时候冬天干呐、啊，都不准带火种进去啊什么的，都有那个守林的那个林护员呢、啊、什么之类的、
嗯。
那我们发电机车进去，发电机车上面有火苗啊，
是啊，
哎，
很危险，
哎，就是反正就是弄个小火炉，
哦、
然后呢弄个这个就叫他们厂务去买个小土鸡
啊。
弄点榛蘑
啊，对，榛蘑，
哎，弄点榛蘑，然后就
哎呦，
来上一锅，
哎呦，小鸡儿炖蘑菇，
一锅
东北名菜，哎，
完了以后喝高粱，那高粱是什么？塑料桶装的，
对，那年代我们都那么喝，对，
然后倒出来喝喝喝，喝着喝着就喇嘛了，然后那导演就说：“那个田哥。”拍你了，我拍你妈了，我收工了，舌头都大了，不拍我收工了。
那等于田大哥在当时在东北长春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待了差不多将近半年，因为有马队公寨子的戏，你我们的景搭到净月潭的那个冰上面，
哦，
你知道吧？那个马那些老师傅都摔得鼻青脸肿，马蹄子在冰上多滑呀，
滑
是啊，除了影。影视剧拍摄，
嗯，
听说田大哥还有一个爱好是给人去配音
啊，对，
哦，
那个讲到配音的工作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香港有两部非常有名的戏，那个时候早期就叫新艺城电影公司，
哦，新艺城
啊，新艺城电影公司那时候有两部戏，一部戏就是这个光头卖家跟这个张艾嘉，
对，最佳拍档
，
最尬拍档，这个
对对，最佳拍档卖家的山东话都是我配的，
哎呦。哦，我怪不得那个山东话，要是田大哥，
哎呀娘呀，要了命了！
哎呦，啊，这是我小时候童年记忆。
对，田大哥其实是你们家祖上是山东的，对吧？
对
对
对，没错。我一直他们问我哪里人，我说我山东人。
是，
但是你不是台胞吗？我不是，我说山东人，我只是出生地台湾。
哎
哎，我一直这么说。
那最佳拍档，
最佳拍档，那我配那个麦家嘛。那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人，《肥猫流浪记》
哦。
郑则仕
、
嗯、郑则仕我配的，
哎呦，太经典，太经典。
那他演个低能儿嘛，
对对对，
他演个低能儿，然后有点智障的感觉，配音能够配到说我自己哭到不行。
嗯，
但田大哥，你要配正常人好配，
嗯嗯、
配低门儿，他你是要根据郑则仕，他有点那个大舌头的感觉。
他是讲广东话，
对对对。
但是呢，口型第一个能够尽量的在这个可能的情况之下吻合
对上。
那完了以后，还得显现出那种低门儿的那种憨那种厚。我没有，
对对，
就
对，
你不要骗我。
哦，对，哎呀，跟我想一下一模一样的。
我确实，我一下子就联想到那个电视画面的那个郑则仕的，
对
啊，那个一言一语的感受。
是电影吗？后来才有电视。
电影，
先两部电影。
先是电影，
对对对，《
肥猫流浪记》先是
电影，
然后最佳拍档也是电影。
对对，
那后来才他们怎么整，我就不知道。
他们后来拍了电视，但是没有一听的声音就没有电影。
其实你说这个配音演员其实伟大之处呢，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配音，而且不太留意说。这个配音演员如何投入的就把这个整个这一段对白他给完成了，原来很多的配音演员在里面用他们的心血用他们的艺术再造出这个所谓的这种伟大的作品。
对，
演员电影演员啊，他只是具象，
是
真正的生命跟灵魂是配音员给他的。
对，我忘了哪个艺术家说过，他说再好的戏没有声音你也出不来，而且现在的配音又跟当年不一样，因为现在我看一些什么中国大陆的卡通啊那些电影，他们就只是配，就看着文字来配，不是说看着那个形象来配，他们只叫配音员。但是当年田大哥这一代叫配音演员，他整个把那个人物又重新再演了一遍，
是
完全不一样。
那整个你要把情绪揉进去，你不揉情绪进去的话，你出来的东西是比较生硬的，它是没有生命力的。
是没错，
没有生命力。
哇，几十年的演艺生涯，其实田大哥这是正在发红发紫的时候呢。哎，突然间远离了所谓的娱乐圈的这样的一个纷纷扰扰，最后举家来到美国。听说来到美国之后，你女儿是在这边出生的是吧？
其实严格讲起来，我这个女儿啊，她是有一段故事
哦，
啊，有一段故事。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啊要进广告？
是，
哦、是，哎，这个。
我们先进广告，完了以后回来，我再讲讲我女儿的故事。
好，
哎。
今天跟我们一起追梦的是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同时是红遍两岸三地老戏骨，
对，
田平春大哥。哎，田大哥，我想请教说，刚才上一段你谈到的是女儿在这出生的吗？
如果要讲到女儿这一段的话，那真的是我只能说我太太受苦了。
哦，嫂子，
因为在前面那个，因为我们家我是独子，
哦，
我是独生子。独生子的话，你晓得这个在老年人的心里面，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有后
传宗接代吧。
那么，而且我父亲他们那个时候，所有的就包括我父亲行三，
嗯，
那包括我这个我大爷、二大爷、四叔、五叔、小姑干什么，全部在老家。
哦，
就他一个人来了台湾。那就我一个，
对，
独生子，独生子，那怎么不管怎么讲，总希望有后嘛，
压力就来了，
对，压力就来了。完了以后，那个时候我拍戏，我太太呢，她一直在外商银行里面当秘书嘛，
是，
那所以基本上我跟她一天见面时间不超过俩钟头，
哦，
哎，
拍戏太忙
了，她下班回来了，
嗯，
我拍戏多半晚上，
对呀，
啊，哎，我哎回来了啊，吃饭，哎，嗯，啊，我走了，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哎，那所以就很难受孕，那前面。各种方式我都试过了，
哦，
包括什么人工啊，什么各种的啊，这种所谓比较先进的科技方式，该试的都试，
都试过了，
都没有办法。那完了以后呢，你就说顺其自然吧，
对
啊，但是我始终心里面有个信念，我应该会有。结果有一年清明。
是
啊，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过世了，过世了，他就摆在这个离我们家不远啊，那个有一个庙叫嵩山寺啊，摆的嵩山寺。
嗯，
那清明你晓得都是去祭啊拜啊，完了以后就是那个焚化炉烧纸钱呐，啊，什么东西的。
对，
因为他那个焚化炉呢，只有一个墙，那个墙后面就是整个木板搭的骨灰架子，然后一直烧的那个墙的那个温度已经过高了，
是，
然后他那个骨灰架的木板就自燃了。
哦，烧起来了，
就烧起来了，整个烧起来，整个把那个骨灰整个全部烧到没有关系。
嗯，
完了以后消防队来救火
啊，对啊，
那水一冲。我天哪，
哎呦，
那几乎已经是没办法那个收拾了。
嗯，
后来就我们大家就这个组成了一个自救委员会啊。我们做到什么程度呢？前面一排人，然后后面一排人，后面这排人跟前面那排人是插空。
嗯，
啊，完了以后用手在水里面摸，
哎呦，
摸一看这是哦骨灰，
是，
那就放到那边。
嗯，
摸到这个是玻璃碴子，丢一边。
哎呦，
就这样一点一点摸。整个把所有的骨灰全部摸出来，
是
啊，摸出来，摸出来完了以后，到最后我们就整个做了一个万人冢，把每个亡者的名字都刻在那面墙上，
是
啊。那怎么讲呢？运气很好。
嗯，
那个时候我给我父亲摆的那个位置啊，就在那个佛龛的下面。
哦，
那所以我是想说，哎，去拜佛的顺便呢，
就祭拜一下，
我父亲也就一拜祭拜了嘛。
对。
结果烧了以后，那个佛整个塌下来了。
嗯，
塌下来把我父亲盖在里面。
哦，
完好无损。
我有，哎，佛祖保佑，
真的是佛祖保佑，完好无损。
嗯
啊，那完了以后，整个好，那把这些事儿所有的杂七杂八的事全部都做完弄完了以后，结果我太太在那么难的情况之下第二年自然怀孕。
哎呦哇，这个就是，
所以我就说我这个女儿名字应该叫天赐。
天赐，嗯，所以说你若善良，天必佑之啊，
哎，真的是。
哎呦，
所以就这样很自然。那但是这个生产的时候是剖腹产，
是
剖腹产，然后我还打开一说，你根本不可能受孕，你的肠子粘连的非常厉害。
哦，嗯，哇，这太神奇。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祖先保佑，
有了我女儿。
怪不得田大哥对这个女儿真的是一直呵护有加。
哎，没错，我还记得说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对不对？我跟田大哥正好是带听众出去玩，就在 local
去那个 Memorial Lake。
对对，没错，
长毛象湖。
对，对，我们当时呢，就是本来就我们这个大车停到那儿，想上
上
缆车。结果后来田大哥一看女儿在旁边熟睡着，
睡着了。
哎呦，我说那怎么办？田大哥怎么样？就说行，你们去玩吧，
去。
伟民，你带嫂子去玩，我就在车上留守着。我说咱一起去嘛，人家田大哥说不行，我不能把我这个女儿叫醒啊！
哎呀，
那个时候老来得子那个心情啊，我当时就没有觉得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把她整个就抱在身上让她睡啊。
哎呀，不过这个田大哥女儿也是不负田大哥的众望啊，
哎，
现在整个工作呀什么也是非常顺利嘛，在唱片业对不对？
对，在 Universal Music Group。
哇，那不得了
啊！他而且去年那个格莱美奖了，
是
那带的三个新人里面两个得奖。
哎呦，那不得了。
最佳新人奖，
太棒了，真是。田大哥，那我刚才算了一下，
嗯，
以田平春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踏入可能是演艺圈嘛之类的，那到现在为止一共有半个世纪之久过去了。那回顾一下这么长时间的历史，如果说人生可以重来，田大哥觉得什么比较遗憾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其实严格讲起来呢，没有什么遗憾，只怪自己年轻的时候荒唐。
演太多坏人就自己变坏了。
演太多坏人，那我啊就不客气吧，不是。对。
那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以这种所谓的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德艺双馨的老艺人、老戏骨的身份，给我们这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比方说我们的家长下面有些小朋友，
对，
包括正在聆听田大哥这个专访的这些节目的年轻朋友们呢，如果他们想立志也从事所谓的演艺圈的工作的话，有些什么谏言？
是这样子哈，你如果真的你想决定走这一行的话，你第一个你要先把自己本身的个性拿掉。
哦，
你要先从基层干起。你不要讲别的，台湾的那些演员，包括什么柯俊雄啊什么之类的，那些通通都是场务出身的。
哦，
以前是推轨道车的啊。第二个，你绝对只能当演员，不能当明星。
哦，那明星和演员
什么区别？明星是经过包装的商品，
是
演员是真正的艺术修养。
哦，
这个差很多。不要讲别的，我们讲唐国强。雍正这个王朝，
对
啊，或者演毛主席，
是
我最喜欢的一个演员李保田，
哎，对，
神医喜来乐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啊。但是你看看他没有戏的时候，或者剧本不好的时候，他宁可在家里面煮个面、看个书、写个字儿，他不接这个戏。
对，
不为五斗米折腰。
太重要了，
对吧？
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真的
现在整个所谓的流量明星干什么？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已经变了，已经是以商品在挂帅了。
对，
那甚至于现在已经到了 AI 的时代了，你人都可以不要了，
不要人，对，
哎，我直接就把你的形象塑造在那儿了。
是，
所以越来越没有情感。
对对对，
情感的东西放诸四海皆准。所以你人去演出的时候，人毕竟他是有七情六欲的，他有喜怒哀乐的。那你如果说弄一个机器摆那儿，或者弄一个这个流量明星商品包装的摆在那儿，今天你问问那些流量明星，你们有哪一部的代表作？哪一部能够让你真正值得骄傲的代表作？没有，抱歉，我只有那个粉丝几百万。
对对
对。对，刚才田大哥的一种肺腑之言，确确实实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引。其实真的是做艺人的话，首先先做好人。
对，
那么做艺术的话，在先不要去考虑自己所谓的流量。
对，所以记住一句话：明星没有大小之分，只有好坏之分。
是，
好，我们今天的追梦人就此结束。同时，为时半年之久的追梦人啊，今天是最后一集。
哎呦，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听。
重磅嘉宾来做一
次，再次感谢德艺双馨的老艺人曹戏骨田平春，也是我们五味杂谈的顶梁柱。感
谢
田平春，
谢
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五味杂谈，明天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